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判刑七年，黑龙江杨海霞上诉被维持原判；河南刘凤兰、张海燕母女被非法判刑；北京朱瑞遭绑架迫害，家人申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员杨海霞女士于2021年7月23日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七年。杨海霞上诉2021年9月中旬被大庆市中级法院非法驳回，维持冤判。杨海霞女士今年62岁，修炼法轮功之前身患双侧乳腺癌，做双乳切除手术后刀口不愈合，向外渗液。当时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承受不起医疗费，她只能在痛苦中煎熬。1997年，杨海霞有幸修炼了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她身心受益，双乳切除的刀口完好愈合，其他病症也不翼而飞，身体健康。2020年1月份，因杜蒙县公路旁树上挂有法轮功真相条幅，大庆市局国保指使和伙同杜蒙县公安国保警察，仅在2020年2月至2021年1月期间三次将杨海霞绑架。2021年5月19日，杨海霞被让胡路法院手机微信非法开庭，杨海霞陈述自己信仰真善人，没有违法犯罪。直走过程的非法庭审进行一小时结束，杨海霞被非法判刑七年。杨海霞不服一审法院网判裁决，遂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2021年9月中旬被二审法院再枉法维持原判。因疫情，杨海霞仍在大庆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刘凤兰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女儿张海燕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9月3日，刘凤兰和女儿张海燕被文峰区国保大队人员闯入家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安阳市看守所。当天，警察非法抄走张海燕的手机和《明慧周刊》等大量私人物品。在此前后，当地还有数十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庭也遭到了骚扰、非法抄家、绑架、拘禁、判刑等多种不同形式的迫害。此次迫害行动是当地政法委610公安直接操纵。刘凤兰年逾七旬，曾患偏头痛，身体虚弱，造成脾气急躁，常年医治不愈。修炼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脾气变好了，家庭环境祥和了。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刘凤兰因为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警察非法抓捕。21年来，刘凤兰成为当地610国保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重点迫害对象，多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洗脑班勒索罚款，曾被非法劳教判刑。2009年，刘凤兰乘火车去外地儿子家，被警察搜出一本转法轮后，办理了取保候审。警察采用在刘凤兰住处长期蹲坑、跟踪、摄像等手段。2011年11月1日，趁刘凤兰上街之时，有预谋地绑架了她。后来，刘凤兰被文峰区法院冤判三年。如今，刘凤兰母女又被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海淀区法轮功学员朱瑞先生于2021年4月21日被警察绑架，后被转到大兴区北京市第三看守所非法关押。朱瑞的亲人几个月来通过法律途径，包括申请撤销批捕、控告参与迫害者等，此过程中见证了中共公检法系统集体违法犯罪的事实。今年4月21日，朱瑞在上班的路上 被海淀区西三旗派出所警察绑架，原因是北京市地铁公司监测到了他身上带有真相发射器，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之后朱瑞被追踪绑架非法抄家。朱瑞家人依法申诉，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撤销批捕，控告参与迫害朱瑞的警察赵辉、孙所长、徐秉栋，申请不起诉，追究被控告人董立言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鉴定意见，申请撤回起诉，过程中见证了中共的所谓依法治国的宣传，仅是一句苍白无力的虚假口号。以下是家属依法维权的经过及说明。办案人员的一系列做法涉嫌构成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第243条诬告陷害罪、第245条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第246条诽谤罪、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第399条徇私枉法罪等多项罪。宪法第35、36、37条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及拥有相关物品都是合法的。罪行法定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违法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思想不构成犯罪，信仰属于思想范畴，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思想活动。8月27日朱瑞父母分别给经办检察官董立言打电话，找他当面谈谈，他不见。董立言说他说了不算，问他谁说了算，他说法轮功的案子是敏感的案子，有好几个人定的。朱瑞的父亲说我查了，法轮功并不违法，是合法的。检察官说你不要跟我说法律。朱瑞的父亲说你检察官都不讲法律，哪里讲法律，你的意思就是要起诉了。董立言说是的，就在这两天起诉。朱瑞的母亲说我就控告你。9月9日家属依法追究被控告人董立言涉嫌滥用职权罪、徇私枉法罪的法律责任，并予以严惩。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日本网上交公班新学员谈初学大法的体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不少日本人从健康的角度开始关注法轮功，为了方便在防疫限制下学练功法，日本法轮功学员从今年9月中旬起在网上开设免费学公班，至今已有来自东京、大阪、奈良、山口、广岛、鹿儿岛等多地区的人报名参加。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中国古老的性命双修功法，五套动作简单易学，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指导修炼，可强身健体、提神益智，进而达到精神的升华。参加线上课程的新学员交流自己初学的喜悦和身心的变化。交工班的负责人表示，有些人是第一次学，有些人学过，但是没时间到练功点，或者还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网上交工采取小班制的形式，可灵活应对每个报名人的情况交工。为了给大家创造方便的学法环境，学法时间也设定了不同时段，希望能让新走进来的学员打下好的基础。这样细致的客制化交工 效果很好，参加过的人基本都能坚持下来，有些人还每天参加学法。50多岁的童先生说，因为周遭不好的消息连连，导致他惶惶不安，失眠，情绪不稳定，精神几乎崩溃。为了寻找活着的希望，他报名了网上学功班。他说在练功时身体发热，感到很强的能量。童先生表示，开始时他学法无法静下心来，有点读不下去，但是辅导员很耐心地陪着他每天一起读法。他觉得好像打开了一扇门，进入了新的世界，让我看到了希望，这很神奇。他还兴奋地表示，睡眠质量有改善了，睡着的时间比以前变长了。铃木女士说，自己不善于运动，但法轮功的动作舒缓，很好学，练完功后感到很轻松，身体暖暖的。80多岁的山口女士表示，三年前听说过法轮功，因疫情期间不能参加面对面的交工，听说有网上交工就立刻报名了。她表示，以前血液循环不好，身体疼痛，皮肤气色也不好，开始练功后疼痛缓解了，气色也变好了。她说，通过学练法轮功后，生活和健康状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467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弟子只归师父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1日。2020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居住地的居委会、派出所、宗治办、国保等十几人闯入我家。我问居委会的人，来这么多人是为啥？他说，是因为我拒绝签三书要抄家。一个年轻女警察显得很积极，到处翻到处看，墙上贴的福字画被她一张一张撕下来，还叫其他人帮手，别人不听她的，站在旁边看。几小时后，我的大法书籍所有用来做真相的工具和耗材全被翻出来。那个女警察说，第一次抄到这么多东西。他看着打孔机好奇地问我，这个怎么用啊？另一个小警察说，你成科学家了。一个又高又壮的国保警察一手拿着记录仪，一手指着这些东西问我，这些是从你的卧室搜出来的，是不是你的？我平和地说，是。这个警察突然恶狠狠地高声重复问，这些是不是你的？是不是？是不是？我看着这些东西，心里想，这都是大法的东西，怎么不是我的？我家门大开着，外面还有好多人在看，在听。 我就深吸了口气，用力地说，是。这警察一下懵了，呆呆地看着我，说不出话。那个女警察就站在我旁边，也在发呆。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回过神来。男警察有气无力地问，你说的这些东西不违法哈？我答，不违法。他低着头，低声说，好，不违法，不违法。他拿着记录仪对着我，又问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修炼法轮功合法，我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我的使命，这些东西是救度众生用的，请停止迫害法轮功，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不要到时候后悔。说完，男警察叫人把东西搬走。这时，那个女警察一出我家门就开始说，做坏事喽，我做坏事喽，一边下楼梯一边说着。警察要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临出门时我对丈夫说，你不要担心我啊，我有师父管的。丈夫点头答道，嗯，没事的。在派出所的第二天上午，三个警察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晚上警察要我做手指纹采集，我不配合，三个警察就强行拉住我，掰我的手，采集指纹。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我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可我掰不过他们。接着警察就把我送往当地看守所，想关押迫害我。到看守所，那里的御医说我身体不合格，拒收。第三天凌晨，我回家了。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着弟子，我只归师父管。回家后，我静思向内找，我的修炼出了什么问题了，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我找到了一些从去年以来表现比较明显的看不上别人的心，埋怨心，显示心，安逸心，妒忌心，贪心，向外看的心，证实自己的心等等。我没有及时抓住这些人心修掉它，这些败坏物质就在我看书学法、发正念、练功时让我犯困。我意识到这样不对，就开始背法。背法时看一句就要闭眼睛记，一闭眼睛就被困魔干扰睡过去了。一段时间也没有突破，我学法跟不上，心性没能提高，就被这种负面物质控制，结果被邪恶钻空子，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师父传的法轮大法是要我们主意识得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巴西法会》中讲过，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就抄法，不求数量，抄法能让我思想集中，头脑清醒，法理清晰，正念强，让主意识真正得法。现在我已经在抄第五遍了，只走师父安排的路，继续做好三件事。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大法师父在正法，正一切不正的，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按照师父的正法理做。大法弟子在世间救人是师父的安排，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只归师父管，其他的不配参与，谁动谁有罪，都将被淘汰灭尽。师父在经文至德国法会中讲，有法在才知道如何更好的做，有法在才不会走错路，同时法也在成就你们自己。感谢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弟子会继续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跟师父回家。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突破了学法中的阻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一直以来，我在学法时总是心不静，精神不集中，还犯困，我也努力的抑制，可效果不佳。 为了突破这个学法的严重障碍，我采用背法的形式学法。背了一段时间，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正确状态，我很苦恼。我又采取抄法的方法学法，我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抄了3遍转法轮。可抄法时常出错，思想还时不时的走神儿，有时晚上抄法困劲上来，笔在纸上乱画而不知。可就是越抄越爱抄，一遍比一遍出的错少了。在我开始抄第4遍的时候，我有一种渴望读法的感觉。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反复通读已在道中。于是我开始大量通读大法。当时正好赶上单位放假，丈夫也在家，每天丈夫做饭，给了我大量的时间学法。我双盘端坐捧书读法，犯困想休息一会儿，不想学了等等各种干扰上来时，我就请师父加持我坚定读法这一念。师父让弟子多学法，我就要多学法。心坚定了，干扰就没了，越学越爱学，不吃饭也不饿，腿痛也不拿下来，挺过去就不痛了。一直保持双盘端坐姿势学法，并读出声来，就这样一讲一讲的往下读。这样学法晚上也不困了，有时一宿都在学法练功，却一点也不困，还更精神。有一天下班回来，我把家里收拾了一下，就双盘端坐在师父法像前开始学法。从第2讲开始学，当学到转法轮第3讲，老师给了学员一些什么这一小节时，正读着，突然感觉好像从我头的左侧再往出推不好的东西，已经推出了头顶，又在右侧往外推着。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那种深深的感恩，一下失声痛哭。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哭下去，我得平静下来继续学法，就一边抑制着哭，一边读法，慢慢的情绪恢复了正常。在接下来的学法中，外边小孩玩耍嬉戏吵闹声，我的感觉和以往不同，不是近在咫尺，似乎是在两个世界完全被隔开一般。我能做到心纯意静，杂念全无，非常美妙。一天当学到第6讲的时候，突然腰痛得很厉害，无论怎么变换姿势都一样痛。师父在《红吟苦其心志》一篇中告诉我们，吃苦当成乐，这是好事，我就坚持学下去。因为我全神贯注在学法上，腰什么时候不痛了都不知道。做完该做的时候，夜间1点钟，我开始打坐练第5套功法，往那一坐，感觉整个空间什么都没有了，只听到练功的音乐声，我有一种空的感觉。我悟到，师父把我强大思想业力拿掉了，使我有机会弥补修炼的不足，赶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兑现誓约，叩谢师父。写出这段经历，与还没有突破学法上有阻力的同修交流，不要气馁，坚定正念，一定能闯过这一关。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我们是因为是大法弟子，是因为我们有伟大慈悲的师父。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乐艺新学员，放下人的框框，讲真相救人。作者法国越南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位在法国的越南裔大法弟子。2019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得法，得法后我一直珍惜这个修炼的机缘，虽然有时也会被常人心干扰，但是我坚持学法、练功和参与讲真相的活动。我想跟大家交流几个在真相点上发生的小故事，讲一下我是如何珍惜每次提高心性的修炼机会的。第一部分，识破病业假象，否定旧势力。2020年8月，同修在巴黎十三区申请了一个每天都能讲真相的点。学法时看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些常年守在中灵馆的，常年守在真相点上的，真的了不起。有的年岁比较大，有人说他们年岁大就适合于做那个。那你年岁不大，你做什么了？一样的，就看大法弟子怎么去做。作为年轻大法弟子，我在这之前很少去真相点，我看到师父正在给我提高的机会，所以虽然离家有点远，我决定每天都去真相点。在真相点上，我尽量跟每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打招呼，要么给一张传单，要么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没人经过的时候，我就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出乎我意料的是，中国城的人都很热情地接传单，有的还竖大拇指赞许，有的送给我们瓶装水，有的要多拿几张给亲朋好友。但是第三天，我身体出现了病业现象。当然最开始我并没有真的病倒，我只是以此为借口那天下午不去真相点，我在家睡觉了。结果醒来之后感觉更累了，我觉得是邪恶利用我的求安逸心制造了这个病业假象。第二天当我睡醒觉，我更累了，连练功都坚持不了了。但是我想起一篇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交流文章，马上一念打到我的脑子里，这都是假象，我不承认。疲劳立刻就消失了，我能起来练功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正念一强，真的跟神一样，力可劈山，一念就劈山，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那天下午虽然我还是疲劳，但我觉得不能像前一天那样再睡觉了，我决定去真相点。我一到那里，那种祥和的能量场让我再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当我再进一步向内找，我看到当时的好几颗执着心。当很多人都接我发的传单时，我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骄傲的心、求安逸的心，这些心给旧势力阻止世人得救可乘之机。我认识到这些执着否定了旧势力，我照常去那里讲真相，慈悲的师父帮助我过了这一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一关让我意识到修炼的严肃，心不正就会引来各种干扰。第二部分，在真相点讲真相，认识和放下怕心。在真相点上讲真相，使我看到我的很多执着， 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看到我的内心世界。有一次我把一份真相报纸递给一位中国人，他接过去就扔在地上，还踩过去。有两个中国人路过还嘲笑我。我把报纸捡起来，抖了抖土。那个时候真相点只有我一个人在，我很害怕，在发抖，脚都站不稳了。这次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我的怕心。一位同修告诉我说我有怕心，我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当初刚得法的时候去过中国，在那里我到哪里都在听师父的九讲录音，无论是在上海机场还是在商场里，就是坐在车上，在中国到越南过海关的时候我都在听。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的怕心，但是实际上我的怕心躲在其他的执着后面了，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怕心就被暴露出来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说，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尽量放下怕心，但是并不容易。有一次在真相点上，一位女士从我面前走过，用手指着我说我是法西斯。我追上去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转过脸来，一脸怒气，指着她衬衫上的图案，那图案看上去像是法西斯的标志。我当时惊呆了，很害怕，我什么也没说，他就走了。事实上，我这一关没过去。我心想下次一定要过去，我可不想一直带着怕心。我认识到，无论那些我碰到的人如何不认同我，他们都是在帮助我认清自己的执着，帮助我一点点的提高。第三部分，认识妒忌心。不攀比，不注重签名数量，认真讲真相。另外，我在向内找时发现，我的讲真相很表面，只是以让更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名为目的，只注重签名的数量。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然后我没有向内找，反而去看其他同修，跟同修攀比起来。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强烈的反映出来，我认识到我是来救人的，然而我却在正视自己，妒忌别人，还与人争斗。当我认识到这些人心，就努力改变这些不好的想法，让自己静下心来发正念，对每个过路的人我都认真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讲真善忍的价值，讲在中国发生的迫害。在这之后，我感到更轻松自然了，我不再注重签名的多少，而是轻松自如地讲真相和发传单。在真相点上，路过的人也在帮我，让我看到我的争斗心、显示心、推卸责任的心，并渐渐地去掉这些人心。我觉得这些心都是来自于想保护自己的心，都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是属于旧宇宙的。我很感激和珍惜这些经历，他们帮助我一点点地认清和去掉这些执着。第四部分，放下人的框框，珍惜每个在真相点遇到的人。师父在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作为修炼人，我应该用慈悲对待所有遇到的人，然而我并没有做到，甚至有时还用自己的观念去判断这个人应该比较容易讲， 那个人得法有点难。这种观念距离法差得多么远啊！通过在真相点上遇到的人，慈悲的师父点化我，帮助我改变我的观念。有一次在真相点上，有位坐轮椅的人路过，他离我有点距离，我没有主动走过去。一位中国同修提醒我过去跟他讲，我走过去发现他讲不清楚话，嘴是歪斜的，手也是扭曲的，还不停地颤抖。他好像要跟我说什么，但是说不清楚。我当时有点害怕，但是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不正，我就上前问他，并专心听他讲。最后，他颤抖的手打开了他的电话，上面有他的名字，然后又指着征签表。我明白了，他想签名，因为他的身体残障，自己不能签，所以请我帮他签。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一位残障人士不能讲话，看上去精神状态也不是太稳定，竟然能那么清醒明确的表态。看看我自己，我为自己用人心去判断他人感到羞愧。我非常感谢，也很崇敬这位残障人士，他让我看到我的思想和观念是多么自私、丑陋和变异。还有一次，我在街上发真相传单，遇到一位非洲裔的年轻人，我都没怎么讲，他马上就在征签表上签了名。他主动跟我说，中共是恐怖主义政权，想掌控世界。一个常人能明白这一点，其实挺不容易的，太出乎我的意料。我跟他要了电话，以便今后联系，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跟他介绍法轮功功法。因为之前我跟好多西方人介绍过，但是都没有下文了，所以我就不自觉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框框。这之后，我有跟这个年轻人见过面聊天，他偶然间说起，他去世的父亲出现在他的梦里，请他为一件重要的事来法国。听到这里，我就觉得一种奇妙的能量，一种神圣的感觉，好像唤醒了我在天上的记忆。当然，在正法中，所有缘分的安排，不管我感受到与否，都不能太执着。但是这一刻，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就好像久远的承诺。我马上跟他介绍法轮功的功法，他马上就表示感兴趣。我们见了几次，一起练功，一起学法，他很快就走入了大法修炼。这件事让我又一次得到很大的鼓励，让我意识到用个人的观念去评判他人是把自己限制在框框里，这是人心的执着。我进一步深挖，发现评判他人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这些都是因为我长期评判别人不向内找造成的。在讲真相中，我遇到的人不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帮助我认识到我的不足。感谢师父安排这些与我有缘的人相遇。我感受到每个见到的人都跟我有着某种联系。我很遗憾，有那么多次由于我的懒惰，让那些有缘人走掉了，没能跟他们讲真相。结语：今年在我们的真相点上，我看到法国人的态度改变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犯下的罪行，更愿意接受真相了。但是许多人还是被中共谎言蒙蔽。一次在发真相报时，一位法国女士跟我说，她认识法国科学界人士帮助中共制造 COVID-19 病毒，但是这些人现在很害怕，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还有不少正直的人被中共欺骗，身不由己地起到了支持他的作用。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他们其实都是中共的受害者，掉进中共用利益设的圈套中。 正如师父在《红影舞》《我的梦》中所说，红魔用谎言利益把人玩弄，疯狂行恶不叫人把度传承。我悟道，只有大法弟子能救人，能够帮助他们不被中共谎言欺骗。正法弘誓越来越近了，我一定要更加主动，更加精进，让自己有能力做好应该做的事。这只是我个人的体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听我的交流。
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修大法，纤维肌痛症不药而愈》，作者法国越南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师父好，同修们好。2015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信息和照片。当时我对这不可思议的罪恶非常的愤怒，我签了结束迫害的征签表，没想到两年后我得了一场病，现代医学治不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我是一名越南裔的大法弟子，在一家外卖店工作。2016年至2017年，我得了纤维肌痛症，一种现代医学治不了的病，这是一种会令人痛不欲生的病。我长期失眠、低血压等等，同时接受西医和中医治疗，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幸好2017年10月，我自己在网上学了法轮功，三年以来，我的身体非常健康，不用吃药了。下面与大家交流一下我得法和做三件事的过程。一、听师父讲法，从长长的睡眠中醒过来。我第一次听师父在讲法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我感到既亲切又兴奋。在当今社会，人们都想能有更多的钱，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能有人讲出这样的道理，我听着觉得很震撼。我继续往下听，听到了师父讲的很多的法。这些法看起来很简单，但却很深奥。比如说，真是什么？这个概念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但听完后，觉得一切都突然变得清晰了，就像从长长的睡眠中醒过来一样。我已经听过无数次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越听越觉得舒服，越听越觉得能听到法很幸运。慢慢的，我开始改变自己，把目标转向自己，向内找。我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哎，的确离一个好人的标准还很远。脾气暴躁、易怒、容易犯错，还有很多其他不好的东西。我开始想到师父讲的法，我意识到真正的人性是诚实、真诚、善良和宽容，这就是我真正的本性。那么这些坏东西是哪里来的呢？就像一个手机放在桌子上，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上面附着一层灰尘。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生活多少年，更不用说有过多少轮回，有多少灰尘附在我们身上。我一直用法来衡量区分真实的自我，并不断放弃我的执着，我更加努力学法听法。二、开始修炼后不再失眠，体验神奇。自从我开始修炼以后，不再失眠了， 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入睡，无论多么吵闹。同时，我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恢复。我甚至摘掉了戴的眼镜。尽管我的天目看不到什么，但我能感觉到师父时刻都在净化我的身体，感觉到法轮在身体里旋转，我的身体总是被一个能量场包围着。我感觉好像从我的胸部和头部拔出了一块块不好的物质，我以前受伤的地方被师父给修复了。得到净化以后，从我头里传来一个很响的声音，使我的那些不修炼的家人都感到了震惊。师父真的是把我从地狱里捞了出来，不断的净化，不断的重新造就我这个已经达到毁灭阶段的微观世界。我真的无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师父在很早以前就在看护着我。我上初中的那几年，也正是师父在中国开始传法的时候，我经常做一些非常特别的梦。在梦中，我看到无数的佛道神在天空中无处不在，有时他们在小马车上，有时我看到好像是星球在燃烧，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但是因为当时我只认为这些梦就像科幻电影一样，所以我没有在意。现在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现在我意识到师父是让我看到了正法的场景。三、被法突破干扰。学法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比练功还难。当我学法时，身体里的业力，尤其是头部的业力不断干扰，我有非常强烈的反应，疼痛、难受，感觉昏沉沉的。有时我看书时，业力使我闭不上嘴，或吱吱作响，非常痛苦。如果我独自学法，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完一讲，所以除了学法，我决定背法。现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已经背到了转法轮的第七讲。我知道进度很慢，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我希望打算背法的同修们不要畏难，我的身体都这样了，都可以背，所以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只要坚持。四、归正。我感到比起修炼之前，我在情的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净化。尽管我已经结婚，但我与一个恋人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有时我觉得很累，什么也不想做，但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牵挂，很难摆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旧势力的安排，考验我最终是会选择修炼还是恋爱。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修炼。这位朋友非常难过，做了很多折磨自己的事情，我悟到这是对我的考验。我发出正念排除恋情，并向师父说，我要修炼返回家园，我不要这份恋情，这是旧宇宙的东西，不属于真正的自我。我感到师父的加持，很快就走过来了。五、家人念九字真言，凡疾不药而愈。关于我的家人，在我开始修炼的时候，他们不是很支持，因为我的家庭有佛教根基，我不断与他们交流和解释。现在我在越南的家人都相信大法，并经常背诵九字真言。许多人已经从许多重病中恢复过来了，比如医生曾对母亲说他要吃一辈子的药，但是通过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他的关节、胃、神经等疼痛和高血压都痊愈了。有几次他半夜感到剧痛，他总是念九字真言，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第二天就完全恢复了。他非常幸福，坚信师父和大法。现在他已经83岁了，仍然很健康，不需要吃药，皮肤粉红。我哥哥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并有一个肿瘤需要手术，但他经常背诵九字真言练功，现在身体好了，没有再吃药。六、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我的家中还有许多其他美好的故事发生，我知道这要感谢师父的大慈大悲和帮助，我无言以感谢师父。现在我在越南的母亲、兄弟姐妹和一些晚辈都在向人们赠送莲花和讲经大法真相。至于我丈夫和孩子，在练功大约一年以后，他们也变得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的疾病， 连感冒都没有。我丈夫也从多年来的背痛和医生无法治愈的慢性头痛中恢复过来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七，讲真相。在越南也有很多人不了解大法，我试图通过脸书向许多朋友和熟人讲真相。我的一些同学已经走进了修炼，也有很多人相信大法好，诚心诚意地念诵九字真言，还有一些人经历了大法的神奇。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得了武汉肺炎，我建议他默念九字真言，现在他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些朋友跟我要大量的纸莲花和印有九字真言的钥匙链，为了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我已经邮寄给他们，并附上了真相传单。我认为他们很好，相信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的住处距离南特70公里，每周六经常有同修在南特讲真相。我会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参加，晚上回去上班。今年夏天，我的工作被调到周六下午4:30，我感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意识到我必须克服这个障碍。有时我会和同事调换一下工作时间，有时我会多干两天，为了让别人在前两个小时里值班。我否认这个干扰，并请求师父加持。现在，除了周六，我只在工作一天，星期六我就可以在下午6点开始工作，所以讲真相的时间问题解决了。目前在我们地区，我是唯一一名讲真相的学员，所以我也发报纸和解体中共的传单。有一次，当我在去发传单的路上，我感到一股不好的能量笼罩着我的双腿，这让我走起路来很痛苦，很困难。我以前曾经多次经历过这种情况，但没有在意。我想阻止我救人，然后我用正念清除它，否定它，它在几秒钟内就消失了。从那时起，它就没有再出现过。在结束我的交流之前，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刚刚的一个小经历。8月14日周六，我们申请了在南特讲真相活动的许可，但直到8月13日周五下午，政府还没有批准。直到周五很晚，我才收到同修的消息，说申请已经被批准。我急忙买了一张火车票，但是回程没有能让我按时回来上班的车次。尽管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很多，但我还是在上班前及时拿到了证明。那天晚上，我想起我可以开车去，但我觉得在大城市开车停车挺不方便的。我丈夫又说，在南特市区很难开车，我开都很难。星期六的早上，我还是决定去。我丈夫说，你今天要是不去会有别人去，这次不去就好了。他还说，今天是周六，你会遇到塞车。我还是决定要去，心想不能让任何事情阻碍，什么都是考验和挑战。我们地区的学员很少，即使今天有3个同修参加，和其他地方比还是很少的，多一个人能量场就强一些，所以我不应该怕麻烦，所以我决定去了。然而我还是遇到了一场大型交通堵塞，我冒出一个想法，开过这段路我就掉头回家。这个想法让我警惕，我没有听。在我们讲真相的地点，一组反卫生通行证的游行队伍经过，我发报纸的时候看了一眼真相点，看到好多人排队签证签表，我很感动。游行队伍过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了，并在真相点旁边聚集。原来有很多众生知道真相，还有很多人来签字，场面很感人。我把报纸发完以后，游行队伍里的一个人对我说，我在 YouTube 上看过法轮功的视频，你们做得很好。有人说你们是某教，我一点不相信，我看得出来你们很好。他不断地当着众人的面赞扬。之前我穿着印有法轮大法的黄衬衫走在街上时，一个年轻人大声说，啊，法轮功，还翘起了大拇指。我真为明白真相得救的众生们高兴。经过这一天， 我回想已经越过的障碍都不是偶然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施衣，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要做的事情，特别是这三件事，不能放松，千万不能放松。你们的威德，你们的修炼，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师父还说，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你们救的人不是给师父救，也不是给别人救，是给你们自己救，很可能那都是你们未来世界的众生，或者是你们范围之内的。你总不能归位以后光杆司令啥都没有，哎，空空如也，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儿。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我悟道，作为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做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不只是任务，还是选择，并且是一个不是随便哪个众生都能得到的殊荣，让我们珍惜师父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和荣耀。不论什么样的要求或众生什么样的期待，师父的慈悲和付出就更不用说了。我知道我的修炼还很不足，离大法的要求标准很远，但我会更加的努力。层次有限，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希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